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立场渐行渐远，特朗普再提加码关税，紧跟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战狼外交有无失控的风险。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星期以来接连针对中国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先是表示与习近平的友谊不如以前，重提对中国加码关税的可能性，接着承诺调查有关谷歌和中国军方合作的指控，又在白宫会见来自中国的人权受害者。与此同时，新加入美中谈判的中国商务部长中山通过人民日报强硬发声，指责美国一方挑起了贸易战，中国将发扬斗争精神来维护利益，被外媒解读为中国强硬立场的新指标。那么特朗普重提3000亿美元关税用意何在？美中立场渐行渐远，谁的底气更足？今天我们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特朗普总统在 G20 峰会以后，美中双方好像都没有达成任何的实质性的协议，那么他最近表示呢，他和习近平的友谊不如以前，又重新提到3000亿美元关税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陈破空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他的用意是什么？
大阪峰会之后呢，双方习近平和川普双方是否达成了一些口头上的一些承诺，或者是互相对对方的要求？那么习近平对川普或者美方的要求就是解除或者部分解除对华为公司的禁令，另外呢，暂时不对3250亿美国商品剩余的中国商品加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川普所提出的条件呢，应该是中方应该立即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这个大阪峰会之后，看来双方都迟迟没有行动，中方没有行动，而是美方觉得习近平似乎再一次的在食言，那中方呢？习近平觉得似乎应该美国先动手，比如说美国应该先对华为或者解除禁令或者部分解除禁令，说双方都在等对方先动手，所以目前这个正式谈判没有开始，而双方的谈判停留在电话上，我想是都觉得可能对方没有算数这么一个原因。
好的，李伟东先生，您是怎么看的？现在，我们知道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双方达成协议的这个可能性似乎看来是越来越小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是觉得可能中国会给特朗普一个大礼，就是在比方说到年末大选已经开始，这个紧锣密鼓的时候，中国可能会支持川普，这个签署这个协议，尽量达成一致。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这个差不多3年时间下来，中国发现川普是一个很好的总统。这个虽然在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他不对中国的人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的问题发表任何言论，他也不给这个他彭斯副总统啊、蓬佩奥国务卿的言论背书，他只要经济利益。对中国来说，一切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反正民主党也没有这个像样的候选人出来竞争，川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中国方面认为，与其这个支持他的对手，不如让这样一个总统保留下去，对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促成这个贸易协议的心情可能是真的。
好的，刚才这个李伟东先生说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在商言商啊，并不注重这个价值观或者人权问题。但是就在这个星期三呢，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来自17个国家的这个宗教迫害的受害者，其中有4名来自中国的幸存者，包括法轮功啊，还有新疆的这个幸存者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这只是一个常规性的白宫的动作呢，还是说有更深的用意？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或者上任之初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谈人权，或者说不愿意把人权作为一个杠杆跟外国政府打交道，他觉得似乎谈这个话题对像中国、北朝鲜这样的集权国家似乎没用。但是川普上任之后，共和党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黑白脸，白红脸的角色，川普在唱白脸，其他人在唱红脸，副总统、国务卿和国会的其他议员在唱红脸，这个提大提特提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么川普前不久讲了一句话，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大不如前，说以前把习近平当朋友或者好朋友，他现在我们没那么好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两人谈不拢，或者两人说元首外交推不动什么事情，因此呢，原来给习近平面子，他不说一些话是给习近平面子，包括香港问题，都说的比较中性一点，说相信北京和香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他暗示呢，恐怕不必要再给习近平面子了，因此呢，不仅是副总统和国务卿继续的唱红脸，他本人亲自加入了这个行列，那就是星期三所发生的这个事情，27国27个。宗教幸存者，包括中国方面非常齐全的代表，是主要的代表，包括维吾尔人的代表，就是伊利哈姆的女儿菊儿，那么藏族人的代表是一位叫尼姆拉姆的这个幸存者，那么还有法轮功的代表，原先南京大学的教授、俄语系主任张玉华，她的丈夫至今被关押。那么还有呢，就是宗教基督教的代表，一位欧阳满平，她的丈夫呢在中国被判刑，现在被监视居住，是贵州的活石教会被解散的。那么这个四个就代表了中国的这个宗教大权和信仰大权受到迫害。川普说了一句话，所以说我支持你们，因为你们都是因为信仰迫害、坚持信仰而受到巨大的苦难。所以说川普是第一次明确表了这个姿态，显示恐怕这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习近平不会再给他个人面子。
好的，听听宋鲁尊先生您的看法，对于尤其是川普这个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受害者的这个情况，那么陈伯公先生的解读是认为有一些转向，就是从在商言商转向也有更多的对于人权和价值问题的关注，您的看法是什么？
特朗普总统呢，一向对价值观外交呢，他没有兴趣。这次会面呢，可能只是巧合。如果是他真的改变了，想要重新把价值观当作和中国博弈的牌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呢，作为确认的地方啊。现在我觉得下这个结论还有点早。
好的。
我有问题要补充。
好，李伟东先生，请讲。
我觉得，因为川普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在宗教方面他可能和他的助手和团队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也是真诚的在表达。刚才蒲公也说到请的都是四个方面这个跟宗教有关的人士。那么如果特朗普接见709律师的这个幸存者，这个就按这个包括对王全章之类的事情如果能够表达声音，我会认为他转向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人权外交或者价值观的外交。如果仅仅就其宗教而言，而且是接见全世界各国的这个情况，并没有把中国看成一个很重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他自己的宗教情节使然，这个你说他转向一个比较完整的价值观外交，现在还为时过早。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最近引用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呢，美中贸易谈判现在陷于停滞，主要是因为华为问题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星期有一个引起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连续推出两个新的法案的版本，一个呢是试图禁止政府把这个华为从实体清单里面除名，另一个呢是禁止华为这样的公司呢购买美国的专利。那么您觉得华为首先是不是目前美中达成协议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法案似乎都是为了防止特朗普总统对华为放松限制，那么它的有效性可能有多大？听听你的分析。
在6月29号大阪的峰会上，华为的确是习近平口中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他向川普提的要求集中在华为上，因为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么华为即便是川普完全解除对华为的禁令，这也是5月13号之后出现了一个新题目，5月15号出现的新话题。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在5月3号就签署了当时达成的协议草案的话，不反悔的话，这个华为受到的全面禁令不会出台，也就停留在前面的23个。刑事案件和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引渡这个事件上，但是由于习近平这个反悔，导致了这个川普的加码，这个所以华为就是全面禁令是加码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之所以向川普提出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前注意到川普曾经说过，试图把华为纳入到广泛的贸易谈判中， 所以抓住这句话做文章，觉得川普可能这个动摇。那么另外在大阪的峰会上，川普也的确说了这句话，说考虑如果不在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部分的解除对华为的禁令，说这就是习近平方面的这个对此抱有很大的信心。但是美国毕竟是个法治国家，一旦一些禁令出台，商务部的禁令一旦出台，就很难以收回，尤其还有国会的监督。说国会参众两院现在都有议员提出要把这个华为这个禁令纳入国会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如果要取消华为的禁令，要经过国会参众两院的同意。另外，所有跟美国企业跟华为提供这个部件或者技术这些企业呢，也不能在豁免之内。说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很可能通过这个法案，这对川普就是一个限制。那么川普当然也可以以这个为由，就说自己并不方便行事。说有关华为的确是现在成了中美之间的一个障碍，大事也是习近平方面拖延的这么一个理由吧。
嗯，好的，李炳东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刚才你提到他重提325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大棒，就贸易关税，
嗯，
这个我觉得川普总统实在是已经损伤了美国的信用和这个美国的内部的行政司法之间的这样一套这个运作关系，原来比较成熟的这个他的政策经常是这样出尔反尔，这个说话也是经常这样出尔反尔，这个所以呢，他说要从加关税也好，或者如何也好，我觉得可信度并不高。
嗯，
这个他像是一个中国寓言里边喊狼来了的孩子，所以这个喊的大家多少有点不信了。而且这个他真加上关税之后，他自己又退了。那么美国参众两院的议案，如果他不签署不成为法律，对他的制约能力其实也不高，而且能不能通过，我也持怀疑态度。而且这个中方并没有完全没有动作，是在大阪会议开始的时候马上就买了54.5万吨的大豆，只是说以后的扩大的部分并没有进行，所以我觉得美国对此还是抱有很高的期待的。
嗯，好的，宋路真先生您的看法。
嗯，华为呢是中美贸易战确实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但不是双方达成协议的根本障碍。中国呢不会为了华为而满足美国的要求，同样呢美国也不会因为中国满足了美国的要求而放华为一马。更重要的是，华为认为呢美国的打击措施虽然短期会造成困难，但长期看呢却是它发展壮大的机会。因为美国相关企业呢主动放弃在中国的市场，不管是芯片还是操作系统，华为呢可以名正言顺的用自己的产品呢去占领美国企业空出来的市场。其实华为呢它之所以做那些备份，他既所以也是为了避免风险，也是想占领这个市场。现在美国这种做法呢，等于说是给他的一个就是名正言顺的机会。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新加入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哈，最近把这个美中贸易的冲突呢完全归咎于美方，而且他表示呢，中国应该发扬这个所谓斗争精神来维护中方的利益，被外界的这个媒体广泛的报道，而且广泛的解读成中国立场呢会趋于强硬，甚至完全可能就根本不像以前那样，理睬美国最根本的要求，不会再做比如说结构性改革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让步。您是不是赞同这个大多数这个西方媒体的解读呢？
这个钟山的说法，并且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这种形式，当然是说给中国人民听的。主要是让中国人民觉得这个政府很硬、很民族主义，很强势。事实上呢，这些话呢，给外国人听的成分比较少。当然，外国人有一定的成分听。那么，中共呢，现在增加了个双首长制，原来是刘鹤副总理一个人对美国两个主谈判官莱特希泽和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现在把钟山加进来，就相当于一个对称结构，说都是双手掌制，都是在一个相当的规格上。那么中方是不是会强势呢？我想他可能会强势，因为最近从体制内传出，中方所意识到说这个美国签署这个贸易协定会打贸易战呢，有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企图。事实上，这个美国政府有没有这个主观企图我不知道，但客观上会构成这样的效果。因为你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对不能对国营企业进行补贴，那么就意味着国营企业跟私营企业要享受同等的待遇。那么同样，这个对美国企业的这个平等待遇要立法，那么同样对其他国家的企业要平等待遇要立法。这样的话就可能触及那个政治，是中共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经济支柱，就是国营企业想独占龙头或者得到这个吃天使得偏脖子病。 啊受到关照，这个趋势不在。是这样的情况下，中共现在据说内部的认识就是更趋强硬，就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为了维护共产党现行的体制呢，不惜一切。说这也是王沪宁所讲的这个制度优势，因为中共意识到他有一个制度优势，这个制度就是优势就是他垄断了所有的媒体，垄断了所有的经济，垄断了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没有反对的声音，任何人不敢提批评的话，就凭这个可以绑架13亿人们，这个叫做扛得住熬得起，按环球时报说的话跟美国去打。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上次说过，美国似乎唯一的弱势就是这个要竞选要选举，而川普呢不得不考虑，有时候选举紧绷的时候，哪怕部分选民的丧失都可能影响选举后果。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长项它的强势就是中国人民的弱势，而中国人民眼睁睁地看着不能够借美中贸易谈判来改善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推进改革，使中国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嗯，我想还是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中国完全拒绝在过去让步的领域让步，比如说不愿意进行结构性改革，不愿意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做出让步的话，你觉得美国对这个可能性有充分的准备吗？美国下一步还能做什么呢？
美国是有充分准备的，这个能做什么，无非是加关税，然后不签协议，再限制华为，这些个包括这个让盟友这个支持美国的对中国的贸易方面的政策，这个美国方面已经做足了这方面的准备，而且这个哪怕不签，美国可能也不在意。中国方面我觉得对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而且这个因为全球的贸易环境的恶化，在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化以及这个中等收入国家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大的打击。所以中国方面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让步，而且接下来还会让步。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包括知识产权法庭的建立，这个外商投资法的各种各样的修改，包括最近这个李克强宣布的一系列这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放宽，这些问题都在做。不过刚才说的民族主义因素是有的，但是这个说强硬到彻底跟美国闹翻，可能中国也对前景的评估也没有这么严重，他也不打算这样做。我觉得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从习近平到内部的官员以及政府方面，李克强方面，表现出来的弹性还是需要认真看待的。这个并不是这个说他有要蛮干，完全蛮干到底。
嗯，好的，宋鲁正先生，听听您对于中山这个说法，中山在人民日报的一些说法，强硬说法的这个看法，您是怎么解读的？
商务部长中山的表态呢，哈，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中方的一种谈判手段嘛，提高要价哈，也可以认为是中方改变了立场，比过去要强硬。但哪一种正确呢，还要看双方真的开始谈判之后的表现如何。不过呢，中国一再表示呢，哈，不愿打不怕打，希望中美贸易战早日结束的立场呢是不会有变化的。所以即使强硬呢，也不是为了拖下去，而是能以更好的条件呢结束贸易战。我觉得现在美国呢其实牌非常多哈，比如说和盟友联手啊，欧盟啊，日本呢哈，再比如你可以更多的在多边国际组织中起诉中国嘛，还有价值观牌都可以用。但这些牌呢，主要是特朗普总统本身呢他没有兴趣，他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单纯的经济手段。但是经济手段呢，一是代价很高，二是中国吧承受能力也很强，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效很快的效果。而且美国大家也进了嘛哈，经济牌的政治代价也很高，所以呢仅就特朗普总统而言呢，他确实牌并不是很多。
嗯，好的，这个宋鲁正先生这个看法，我想请陈伯国先生回应一下。
这个中共手上就唯一的一牌就是制度，就是这个挟13亿人民，绑架13亿，用制度来跟美国打，就说中国经济再下滑，这个外贸再下跌，或者是这个内部的人民再不满，人民失去利益，他认为都是可以扛得住的。现在毛泽东一穷二白，甚至饿死4000多万人都扛过来了，那么现在习近平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他威力除此之外他牌并不多，而美国方面的牌非常多。现在可以看出，从宏观经济来看，美国经济是强劲增长，而中国经济是节节败退，公布的一些数据都不可信，没有根据。因为从国内传出的信息啊，不仅是民间中小企业困难，国营企业自己的困难都是亏损 负债累累，而这个涉外企业，涉外的企业更是每一波贸易战都导致他们这个倒闭或者裁员，所以老百姓这个特别中产阶级突然变得没有钱，不敢消费，不要说外贸不能够太指望，连内需都指望不上，所以现在所公布的中国各种经济数据完全不可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中国有多少牌，其实没有多少牌可打。所以刚才宋鲁正先生引用了一句王沪宁造句的经典，说什么不愿打不想打，但不必要时不得不打，网民已经给他延伸了，说最后也就是打了一通电话，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再继续造句下去的话，我想并没有多少优势。现在中共唯一的就是跟金正恩政权一样，金正恩都要谈判，一定要以金正恩的政权为先，怎么样保住他的政权，怎样这个使他的先军政策能够保持将金家的世袭政权并得到美国的承认，使他的重重之重，而其他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都摆在其次。因此如果那个东西得不到保证，他不会跟美国谈判。同样道理，中共现在谈判的重点重中之重就一党专政，如果这个东西受了影响得不到保障，或者某些法规或者是解除互联网能够动摇他的一党专政，他就不干，除此之外他都有可能干。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谈成了90%、10%谈不动，就跟电脑死机一样，这个 upload 这个上传90%了就不动了，就死机了。为什么死机？就在那10%，中共认为是他自认为要他的命啊，要他政权的命，所以他考虑的还是政权，我觉得根本没有考虑人民。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大国，有那么多的民主盟友，有那么广阔的市场，他的牌的确很多。
好的，李北东先生，我想请您看看最近中国一些经济数字哈，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家现在外面普遍引用的就是降低到27年来的最低水平。那么不停的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大型的外企撤离中国。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呢，就在这两天还表示，他说中国由这个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呢，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而且呢难以持久，引起中国官媒的这个痛批哈。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官媒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呢稳中有进，营商环境呢也越来越好。我想到联想到您刚才说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说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现在美国有一个看法，就是根本达不达成协议已经不重要，但是对于中国的实质性的伤害已经造成，您的看法是什么？
后面这个最终结论我同意，实际伤害已经造成，而且呢这个中国国企主导的这套政府控制的市场的这个和企业的这套模式不可持续，这个观点我也同意。而且我也是这个中国现在市场经济这个政府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这套模式的批判者之一。多年以来我就说，如果还不尽早的结束双轨制，包括这个对国企这种完全没有效率的这个和利益的这样的企业进行这个放活，让它走进市场，然后让民间产权加入进来，这个中国经济长期看是没有后劲的。但是呢我也不同意刚才破空说对中国经济现在状态的一番描述。中国到目前为止市场仍然是相对来说显得繁荣，这个内需的增长各方面还都可以，外贸受到美国的这个这么严重的冲击，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赤字并没有缩小，但是这个总体总贸易额正在下降。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正在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这样的状态，而且这个进去的这个速度在加快，而且发生的比较早。它人均这个国际上评估说14000到15000美元，但是按中国自己本身的 GDP 人民币价格来算，这个2018年这个年末只有8000美元左右，这个并没有那么高。那么大家通常都是在人均1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8000-9000美元就开始这样子，这个其实是经济结构方面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刚才破空说的这个对内压力，包括让人民承受经济后果的压力，这个对共产党来说比较小，他这方面成了一个似乎的长处，所以他支撑一段时间，包括艰难的度过眼前这样一个状态，还发展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宋鲁正先生，您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评估是怎样的？
我个人感觉呢哈，在全球经济下滑和中美贸易战持续1年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呢还能够保持不失速， 啊，保持6.2%，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它确实显示了中国经济的耐性，这也是中国呢打贸易战的底气。我最近几个月呢也是在国内嘛，也到处看了看，我发现有两点很值得关注。第一，物价很平稳，除了水果之外啊，我特别是看那个豆油，大豆油，因为大豆是中国和美国是吧较量的一个主要的产品嘛，结果发现大豆的油的价格也非常的稳定。第二个点呢，就是中国的环保呢哈，就是治理一点都没有放松，因为我们知道环保治理你要付出代价是比较大的嘛，是吧？特别是在现在经济比较困难，我本来会觉得可能环保会不会放松，结果发现环保政策方面反而一点都没有松劲的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呢哈，就中国它能够承受住这种经济下滑这种成本或者这种代价。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应该是观察中国整个经济它使它的这个是活力也好质量好的一个点。
好的，我们再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关注一下这个贸易战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北戴河会议什么时候开但是呢习近平却到这个蒙古去视察指导这个整风和党建的工作，于是大家都在问北戴河会议还开不开，那么中共退休元老还来不来，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北戴河会议可能会把美中贸易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现在有人认为呢，就像中共很多个月没有开这个中央全会一样，习近平呢也可能避免北戴河会议。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是个误传，习近平不会避开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一定会在八月开。而在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外面搞所谓的调研，这是一个常态，每年都如此。只有一个人没动，是王沪宁，坐镇中南海没有动，这个原因不明。也许有所权谋。另外呢，这个四中全会也会开，就是在这个今年底之前会开。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他三中全会是去年底该开，结果他提前到了这个两会，为了修宪，突击开了三中全会，这个就是后来一直没有开，导致了长时间没开四中全会。按道理四中全会也应该提前，由于习近平呢不愿意面对这个中央委员会，怕对自己有任何的不利或者批评，当然就能推迟就推迟。但是他再推迟也推迟不了今年，也就是说国庆节之后到十二月之间，四中全会是一定要召开，所以这两个会都避免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戴河会议前，在四中全会前，这个习近平要加强维稳、加强安全措施的原因，把这个警卫局、卫戍部队、8341部队啊，中部战区一直到河北省委省政府啊，一直到这个国安、公安全部都动员起来啊，不知道哪个环节会出问题，而所有这些动员。包括这个中部战区的动员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战区是搞国防的，这动员起来要保卫北戴河，并不是面临外敌，也不是面临民间或者体制外的敌人，并不是说民运人士或者是说这个信仰宗教信仰者给他构成了什么挑战，就是党内的敌人给他构成了挑战，这就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非常一样。毛泽东斗来斗去，不管干什么，最终是斗党内政敌，跟他高层同一高层的那些党内的同僚，或者这现在习近平又加了政治老人，说政治老人和这个现在党内的反西势力会在北戴河大聚集，至于能不能翻起大浪，这不得而知。但是习近平的防范措施，这就跟共产党的防范总是维稳，总是超过人们的预期一样。同样，他对他个人的安危的这个防范也超过人们所估计的这个动作，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说叫做太超过了，超过的量让人难以置信。
好的，李伟东先生，您对于刚才陈伯辉先生对于党内这个目前政治状况的这个分析，您是否赞成？
我完全不同意。破风兄6-7年以来说的就是这一套，这个中国内斗的逻辑。我首先说一个状态。习近平上台之初就说结束这个中央政府在中央在北戴河夏季办公，从他上台以来就从来没有开过所谓的北戴河会议，这北戴河会议就是子虚乌有，是海外的一种炒作，从来没有开过任何一次北戴河会议，这次也不会在北戴河再开任何会议，他可能在北京有各种各样的会议，为什么跑到北戴河去凑到元老都来的时候要开一个什么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从此已经不存在了，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我觉得这套分析逻辑应该结束了，这是海外的一种炒作，对中国宫廷内斗太感兴趣的一种炒作而已，这个说明不了中国政治的任何问题，这只是海外这样说来说去觉得很热闹而已。
那您觉得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伟东兄散布的是假新闻，因为他违背了中国国内官方所报道的新闻。这个河北省委的书记王东峰、省长许清等人亲自到且属于秦皇岛下面的北戴河去视察，提出了要做好政治战队，确保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安全。所以这个动员是实实在在的。北戴河会议在当时毛泽东时代有，后来文革这个终止，到1984年邓小平政治老人把他们恢复。到了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的确想把它结束，但是未能结束，因为政治老人还是要聚集在那里，说不开会也开会。按照江泽民说的话，到了北戴河一天都休息不了，就得开会。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也是想把它停止或者淡化，但是年年都因为北戴河而争吵，而且北戴河之前的安全措施是空前的，这实实在在的安全措施，包括去年这个像这个叫一个总装备部。找一个政委吧，这个叫这个政委，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哈。前两天我还说过他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在去年就突然消失了到现在都没露面。而现在的四总部里面，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但他们现在改了名字，什么装备发展部什么后勤保障部的政委，两个都是空缺，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两个都空缺。而现在中部战区的政委就在这一次间突然调动，中部战区这个政委呢，这个殷方龙突然调去人大当一个闲差，然后呢突然把这个武警的一个政委习近平的亲信朱胜礼调为中部战区的政委，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一些举动，围绕北戴河的举动。而去年那个栗战书还亲自到北戴河各部门去视察，要保障安全，这都是中共自己各方面媒体的这些报道，还有他重大的网站上的报道。但是刚才伟东兄为反对而反对，居然否认这一切新闻，说北戴河会议不存在了，完全是一种异想天开。习近平的权力没有那么大，习近平的这个败局就在于他总以为自己是毛泽东邓小平，其实他永远不是邓小平毛泽东。毛泽东那么的开国，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那么身高威望，他还要把他的同僚全都打倒了，他面对比他低一两代的人他才能统治，那些文革派都比他小一两轮，都小他20来岁，才那个这个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然后这个统治才能够稳定。邓小平也是如此，邓小平所任命的这个总书记这些总理胡耀邦、赵紫阳都比他小一轮，邓小平才能够维持，而说婆婆只能有一个，把其他政治老人排除。习近平何德何能？现在面临跟他同辈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的书记处，他有什么能耐去追赶毛泽东、邓小平？这完全是一个神话，恰恰党内保习派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我想听听李伟东先生的回应李伟东先生，你有什么回应？
中国公司内斗的这种渲染性的描述，实在是一种无聊的海外猜测。
那您的意思
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完全不靠谱。
那李伟东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是什么？您觉得中共高层现在内部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习近平早就成为元首了，我一再说这是一个纳粹体制，他早就是元首了，什么什么的党内元老早就摆平了，他的权力指数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已经跟毛泽东基本上接近了。他现在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势是国内那个党内完全没有反对派，这是出不来的，除非他自己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犯重大错误。在他没有犯重大错误之前，党内的高层内斗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海外如此感兴趣这样公平内斗，而且这样绘声绘色的描述，这其实根本不是事实。
您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是从根本上是完全稳固了是吗？您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我早就说
他说纳粹体制是真的，军国主义体制也是真的，集权体制也是真的，但是习近平永远追不上毛邓的这个地位，因为毛泽东是颠覆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而邓小平是颠覆了半个毛泽东，是经济改变了
陈伯公先生，我想对不起，我想再给李伟东先生一点说话的机会。陈伯公先生，请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李伟东先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确实有很多的分析觉得他的威望不管是他的绝对权力是到多大，但是他的威望有多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内外政策是不是在党内也引起不满，甚至是这个怨恨，那么这个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存在？
是有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达到了9000万人之巨，等于他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对，
就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所有的矛盾都会在党内反映，所以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包括这个比他要更自由化的力量，比他更这个开放的力量，比他更这个反对一人独裁的力量都会存在，但是眼下都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这个他必须要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这个我觉得在南海、在台湾、在香港， 这个跟美国的关系，这都是一系列战略错误。这方面批评他，正面批评他或者侧面批评他的这个力量都会存在，这个对他的这个权威确实构成挑战，这个是不假的。但是眼下由于他反腐败的成功，以及中国这个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上拓展这个方面的成功，在党内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支持力量，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力量在党内是很强盛的，很强大的。只要他不丢面子，就不会遭到重大的挫折，或者他战略这个方面不出重大错误的话，那么眼下说党内的各种反对力量能够把他反掉，或者构成足够的威胁，包括军事上这个安保上要怎么样保卫，这都是过度解读。
好的，我想今天让这宋鲁正先生也来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到底是笼罩在这个神秘阴影中的同时哈，大家都注意到中共现在这个党建和整风这个活动搞得如火如荼，那么党内的压力非常大，要求党员呢不仅要理性认同两个维护，更要情感认同两个维护。那么很多语言，比如说什么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等等，这个宣传都有浓烈的这个个人崇拜的特色。你觉得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个轰轰烈烈的党建活动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不是意味着党内将出现更多的这个整顿和清理？您的解读是什么？
首先呢，我觉得在中国总体稳定哈，习近平主席呢定义一尊的情况下，北戴河会议呢开不开都已经不重要了啊，他已经不再是观察中国政情的标志。中共呢他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他也认为苏联解体呢和苏共不重视党建有关，所以党建呢受到重视实属正常，这也有统一思想、增强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目的，但不是为了整顿和清理，因为这一阶段呢在十八大那五年已经过去了。
好的，陈伯固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还是回到刚才伟东兄说的话来，这个说到这个关于解读中国的政治有不同的方法，至于说解读中共高层的内斗好像就是一个过时的方法，这个是我们要以事实来为根据。那么我们看到每一年的北戴河继续都在出状况，去年北戴河之前所发生的状况大家都知道，七月政变所发生的七月政争，习近平的画像一度被取消，一度被压下来，最后呢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呢有不少的人这个落马，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总后勤部这些政委。那么在之前的再上演更严重，不仅有七月份有深圳才突然被拿下，而且呢还这个出现了这个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凤辉和总政治部主任张扬这个被拿下，张扬后来自杀，黄辉判处这个无期徒刑，这都根本不是贪腐问题，这完全是政变或者预谋政变，这是实实在年年发生。习近平七年以来都没巩固权力，他的权力在哪里巩固了呢？在报纸上的宣传上巩固了，所以说伟东兄就被这个宣传所误导，被大外宣所误导，以为习近平的权力被巩固了，那是因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王沪宁这个到环球时报这个胡锡进一直在给他抬轿子，把他京剧抬在表面上，就以为他的权力保证，其实习近平本人都没有安全感。刚才这个伟东兄说这个反腐成功，反腐完全失败，前五年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是这个消除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这个今年这从去年元旦开始习近平自此就突然不提反腐了，三月份的修宪就是一个交换，就是不再高层反腐，换取他们取消国家主义副主席的这个限制，然后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一个政治交换之后，就把转向所谓低层的这个打黑什么出恶，转向低层，转移视线，转移目标，转移这个方向。所以说这个腐败留下，如果反什么叫反腐成功？如果从人治到法治，从选择性反腐到全面反腐，或者按照以前王岐山所交代的那样说，什么？人治这个先是这个选择性反腐，人治给法治创造时间和什么条件，为腾出时间和空间，但是王岐山自己说话没有算数，他自己说的话是这个基本上是忽悠大家的，也是根据习近平的政治来说，之后觉得权力比较巩固了，然后又通过修宪取消了这个所谓任期制了，颠覆了改革开放唯一的政治成果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其实反腐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腐败非常严重。我们也看到这个权力斗争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突然被拉下紧急状态，结果多紧急呢？最后判决结果是1000多元的受贿，1000多元的受贿也在北京三环四环买一个一般的房子而已，那么就这样就要紧急措施把它拿下吗？绝对不是因为他贪腐了1000多万紧急要拿下，紧急要拿下完全是因为政治上发生了问题，他参与了反习势力，会参与了某种反习的预谋或者政变的预谋，因此这个习近平才觉得那么需要紧急，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 不顾193个国际大组织这样一个情况，不顾中国花了10亿美元买下了这个头衔，这个国际组织主席，而自然把它拿下，显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的问题。这些都是多年存在的现实，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以叶公好龙这个心情呢把它想抹杀就抹杀掉了。
好，我们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李伟东先生和宋鲁中先生分别就刚才陈伯公先生的一些说法呢做一下回应。那么首先请这个李伟东先生来做一下回应。
共兄是好朋友啊，你愿意这个这样去描述中国，这是你长期的一个看法，我也尊重你的看法，我们不争了，好吧？这个我们让最后看这个后面的事实状况，那么习近平这个居然在让自己变成终身主席，理论上啊这件事上没有受到阻挡，这个或者这个反对派没有力量把它阻挡掉。那么其他的阻挡或者所谓的宫廷内斗或者政变就已经都成了子虚乌有了，在这件事上他居然能把全党绑架，能够这个做成功，你说的政变也好，其他也好，那都是很遥遥无期的事儿。我这样说似乎在给帮着他说话一样的，所以在美国有这样的语言的政治正确，你知道我是最早的全世界第一个批习的人，说这个说他红色帝国说他纳粹化的人，请观众不要忽略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去判断中国的政治格局，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象。谢谢。
好的，宋鲁中先生，最后。
中共内部确实是有派系哈，这个历史上它就是客观系形成的嘛哈，但是呢，它的运作又不是说是很透明的，所以我们也很难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从已经说是现实和结果去推测，所以我是认为呢，它的执政呢是非常的稳固，除非呢碰到很大的危机，内部产生分裂，是吧？我觉得至少目前是没有这样的迹象。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还需要30秒吗？还是您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
对，刚才这个王岐山所讲的话是原话，是说，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赢的时间。那么这就是他已经很清楚，他们的反腐就是一种人治，就是一种表面化措施，就是一种选择性反腐，就是为巩固权力而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前五年一直在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可惜的是习近平已经执政7年了，按照民主国家的这个法则，如果4年一任期，2届任期都快下去了，结果两届任期都快到了，已经7年了，都还在巩固权力，还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想这样的权力斗争，我们在下半集谈到外交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展现出来。我就说，
如此说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天天巩固权力，这个逻辑根本就说不通的。
好的，
这是你的逻辑。
对不起，
你认为说通的，我们广大人民觉得说得通就行了。
好，
那要看看网友大家怎么议论。
待会儿我们在第二部分还会接着这个话题展开。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美中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紧跟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战狼式外交有无失控的风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7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临时代办赵立坚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因为中国的新疆政策展开论战，双方用上可耻和惊人的无知等说法，火爆程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外交官近年来在西方主流和社交媒体频频出击，显示北京当局呢希望用一种更具有侵略性的方式来争夺话语权。那么中国外交的战狼特色日益明显，是否在紧跟习近平外交思想？历来高度集权的中国外交体系要开拓更多的战线，是否也为北京带来失控的风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这次中国外交官赵立坚和美国这个前国安顾问赖斯的这个冲突，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是中国居然有人使用社交媒体，而且是官员外交官来跟国际对话。这个早期有胡锡进，
这个大家都讽刺他说你这些东西国内都看不到，然后你如此给这个中共效忠，这个在国际上这些事儿都成了一种玩笑。那么中国现在也开始介入社交媒体，说明中国官方对这个社交媒体的作用，因为特朗普天天在发推特，这个当然还有很多美国的前外交官或者现在的外交官也在这样做。那么这个中国觉得他这个战场他不能缺失，所以呢派出官方战队，就所谓战狼来应对。但是呢可笑的是国内也看不到，这个因为国内的老百姓不能翻墙，这是客观后果了，就是客观效果。你刚才说这个背后的实质呢，如果在新疆的问题上，这个维吾尔自治区的问题上，这个这样强势发生，说明呢跟前一段时间这个75事件的纪念，国际上这个高调的，包括你们台这个自由亚洲等等各种媒体，这个关注新疆这个人权问题，这个集中营问题，这类事情有关。所以呢他们似乎想在某种这个社交媒体上扳回一局，或者至少是抵抗住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有点徒劳，在国际舆论的角度上说。
好的。
你最好是好好的去放松新疆，不要去压迫人家维吾尔人。
对，
这个才是真正的应对方式。
好的。宋鲁尊先生，我们知道从贸易战到华为到台湾军售，还有新疆问题，包括甚至去年九月这个中国游客大闹这个瑞典这个风波哈，中国外交官都频频出击，在西方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呢发声，但是呢似乎外界的评价不高，你觉得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和中国这个外交官员这个所谓的中国式语言外交语言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两个问题我先都回应一下吧哈。就我觉得赵立坚冲突双方啊，这个身份非常奇怪。因为第一呢，赵立坚他不是驻美外交官嘛，他为什么要谈美国的事情？奥赖斯呢，他已经没有官方身份了嘛，他说他没有资格也没有责任去回应嘛。美国政府官方都没有回应，你怎么一个民间人士去回应呢？这只能说明什么呢？中美关系已经十分的复杂，哪怕不是很相关的事情也能引发双方的对抗。这个外界呢对中国这个外交官的评论不高呢哈，原因也不复杂嘛。一个是一个国家只要强大了，就必然会被严格的检验。美国也是世界上被骂的最多的国家嘛，反而是小国，你不管干什么，世界上都懒得理你嘛，是吧？二是呢，中国和西方的竞争关系也决定了西方不会认可中国的外交表现嘛，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正常。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外交官主动出击哈，显然是得到这个上级的授意，我不相信他们是完全就是自己在那儿胡说八道哈。那么包括环球时报主编这个胡锡进刚才提到，也是非常善于用推特等渠道对外发声。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代表一种转向，就是中国从这个外交政策的习近平思想下，从这个韬光养晦转为主动出击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战狼式外交，或者用推特反推特，用民主反民主，利用民主反民主，这是中共的做法。那么现在中共的外交呢，随着这个习近平王沪宁所主导的这个对内极左、对外反美反西方的政策呢，更加战狼化，这个的确是个事实。那么说到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其实就是王沪宁的思想。所以提到这点，不得不提到中国战狼式的外交，不得不提到两天前的一个会议，7月17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驻外使节这个工作会议。这个工作会议呢，有100多个使节被召回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意味着外交系统的一个大整顿、大肃清、大整党。那么这个出席会议的这个内容就不说了，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非常有看点，因为。外交部属于国务院，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出席，而出席这个会议的是总书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然后是王沪宁成了要角。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有一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那么在18大之后主任是习近平，副主任是国家副主席李元朝，那么19大之后主任是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副主任是总理李克强，也主管外事工作，这个线条非常清楚，是总书记国务院共同主管，而国务院领导外交部。那么这个去年开一个外事会呢，我们看到李克强、王沪宁和韩正、习近平都有出席，李克强的名字还排在这个王沪宁前面。但是这一次开这个外交使节会议，居然李克强没有出席，而是王沪宁在里面成了一个主角。这就可以看出啊，这个外交系统也贯彻到了极左路线，就是党领导一切，东西南，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话，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在不是党政机构，是党党机构，所以更加强化了。如果是头一个5年排除了习李体制，是习王，是习近平，王岐山是为了巩固权力；第二个5年又是一个西王体制，而不是习李体制。那么这个就是习近平王沪宁体制。 双方李克强整个的排除在外。所以说到这一点，又涉及了高层的权力斗争，这的确是这个中共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制度造成的。因为习近平他的权力不来自于民选，也不来自于党员投票，他来自于政治老人的筛选。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戴河会议还有存在的意义，以休假的名义也好，以不开会的名义也好，实际上他有他有会议，管他叫不叫会议，他有北戴河会议。就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是政治老人，正国级的政治老人、历届政治老人仍然有说话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七月份政治老人这个拍桌子的时候，习近平和王沪宁就会吓一跳，说今年他们做了很多的动作，包括外交部的这个大班风，这次有一些一些大使要撤换，比如法国大使被撤换，这个叫在这个斋俊说他是不够这个好像强势，把这个中国驻加拿大使卢沙野弄到法国去，在加拿大撒完野，说加拿大是白人至上，先到法国去撒野。那么其他超龄的，说是年龄限制，超龄的人继续服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是最老的，然后还有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还有这个驻北朝鲜的大使李进军，这都完全超龄，然后王沪宁他们要求他超龄服务，这都显示了上层的斗争。外交部的一个大清洗，这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好的，李美东先生说到这个，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会议，我们知道确实习近平呢，这次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所有的这个全体驻外使节。那么这次驻外使节工作会的一个重心呢，就是要他们呢以这个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为指导，要锐意开拓，积极进取。我想听你很简单的跟大家阐述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这个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脱离韬光养晦，开始积极进取，这是对邓小平的外交路线的一个重大扭转。这个或者是在邓小平多年韬光养晦之后，他觉得自己养精蓄锐已经可以了，足以对外出击了。我要回应一下蒲公兄刚才提到的，我刚刚听明白你说现在十九大以后，从这个习王习王岐山变成了习王沪宁，这个完全不靠谱，这个分析。蒲公兄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中国宫廷内斗式的小道消息式的演绎？这个王沪宁一直就是习近平这个秘书，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思想是从他来的。现在如果是习王体制的话，仍然是习王岐山体制。这个只有这样老牌的太子党构建的战略目标，由王沪宁他们代言去说而已，从来没有说王沪宁的思想成为习近平的思想，习自己就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你们这样分析中国的政局完全是不懂行，对不起啊。
好的，说到您这个，
不得不回应一句，我们说话一定要从事实出发。王沪宁从去年到今年，很多数的会都是他主持，可以说基本上中共以前的会都是比如总书记
算
讲话，
主持就是他的思想。
现在多数的会都包括这个党建大会，他可以。
李伟东先生这样，我们让陈伯公先生回应的，就让陈伯公先生说话，然后您回应的就由您说话，请不要在中间打断，这样大家都听不清楚，好吗？
对不起，
对，
请讲。
公安大会、外交大会、党建大会、机构大会都是王沪宁在主持。他作为党和国家第五号领导人，书记处常务书记，他哪有这么大的权力？越过了二三四位，就在与习近平要跟他捆绑在一起，紧紧捆绑。经历了去年的七月政变，去年八月份的这个北戴河闹腾之后，他们两人捆绑得更紧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完全依据事实。而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的语录出自于王沪宁，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说法，体制的人人尽皆知，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而且我刚才提到那个外交会的时候，他们不仅颠覆了现在的李克强，把李克强排除局，而且颠覆了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外交格局。毛泽东那么讲究政治路线，讲究党领导一切，都是由周总理、周恩来总理去主持外交工作，一直到这个他们两人死都是这个格局。后来邓小平时代，这个赵紫阳是总理主持外交格局，后来的朱镕基，再后来的温家宝都是领导外交工作，因为外交部本身属于国务院，属于国务院总理管。这次居然召开外国使节会议，连李克强的影子都不见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说事实都不承认，非要去说这个分析方法不对。我们分析方法管它对与不对，各有各的角度，但是我们一切都依据事实，依据新闻，依据所有发生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把它摆出来，那就是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完全是大道消息，是中共媒体上摊出来的消息。看一看前两天前的会议，李克强去哪里了？这不是明摆着了吗？所以我想这方面，
我想我来问一下李伟东先生，因为刚才李伟东先生觉得这个习近平王沪宁这个分析哈，您觉得是不对。那么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一些王沪宁在中共高层这个主导大局的一些例证。那么您刚才提到，您觉得现在中共内部还是习王体制，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那么王岐山自己是说他现在只是为主席做一点礼仪性外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看法，您觉得西方体制现在仍然是一个体制的，您的证据是什么？
十八大以来，这个习王加上卸任的那个政协主席，就是汪洋接替的那个前任，我一下说不出他名字了。这个那个是十八大建构的一个，建起来的一个三驾马车结构。那么现在，这个是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的三驾马车结构。这个但是，这个王沪宁因为有正常的这个常委身份，所以他出面主持，排斥李克强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波峰刚才的分析。从十八大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是完全把总理排除在外，这个是事实，但是并没有构成习和王沪宁之间的体制。王沪宁一直是相当于蒋介石的陈布雷，
好，
就一直这样一个大秘书角色而已，让他出面主持些工作，这是表面的礼节性的。真正起战略核心研究思想给习近平当参谋的，就是现在只剩下王岐山一人，尽管他很客气很谦虚。这个体制持久大以来也没有变过，把它变成第八常委，这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情况。第八就意味着实际上是第二，
嗯，
这个体制根本就没有改变。表面上那些个功夫，当然王沪宁现在有常委身份，你让他出面主持这个主持那个，但是背后的牵这个木偶的线的是习近平和王岐山。
好，
这一点是一个客观的状态。
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陈伯公先生可以做一个最短、非常短的回应。待会儿我还会请宋鲁正先生就外交问题做一些评论。陈伯公先生，你有30秒钟时间。
对，我就回应一句，就是刚才我很高兴的听到，这个李伟东先生承认这个李克强受到排斥，并且排挤出局，那么他就承认了高层的权力斗争，说这跟他前面讲的话形成了矛盾。
嗯，好的。宋武正先生，刚才大家都提到，那么现在在中国外交圈最热的几个人，驻英大使李小明、驻美大使崔天凯，还有一个原来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曾经指责加拿大是白人至上主义。那么这些人的一个共通点都是非常的强硬哈。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对外强硬在中国的外交圈历来被视为这个值得奖励的行为，因此呢，外交官员都是宁左勿右、宁硬勿软。那么事实上，您是不是如此？就是说，这个所谓当初周恩来那种柔性外交、绵里藏针的风格，在中国的外交圈还有没有地位？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中国呢，不管什么系统，提拔官员呢，就两个相通的标准，一是专业化，二是一层层的得到检验的能力。好，外交官你是否有强硬还是柔性的风格并不重要，而在于你的表现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近呢，确实是中国的外交系统呢表现得非常的比以前要强硬的多哈。这确实比较奇怪嘛，因为外交部一向是化解矛盾的鸽派。
嗯，
如果分析原因呢，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呢。一个是中国的国力现在强大了嘛，它是否有底气；二是民众呢也随着国力强大呢，它产生了民族自豪感，说对这个民意呢对政府也是有压力的；三是呢，西方呢对中国的这种打压的升级呢也迫使中国做出这种反应。当然了，随后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对外强硬呢往往会巩固国内的这种政治的稳定。
嗯，好的，好，最后我想请李伟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每人就一个问题发表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外交上的强硬迎合了西方鹰派对于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印象，那么从长远来看，这种外交强硬是不是伤害？其实从长远看，伤害中国的利益。每个人45秒钟，李伟东先生，请您先来谈。
当然，这样外交打嘴仗，包括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也变得咄咄逼人，这个其实是很失他自己自吹的所谓礼仪之邦的风范的。而且从这个实际利益获利角度上说，只不过获得了嘴上的快感。像刚才宋主政说的，这个外交部本来是化解矛盾的，这现在他成了主动挑事儿的。这个当然可能这个跟一个原来驻英大使后来外交部副部长那位女的，我叫不出她名字了，她一向就这样强硬。而且呢，外交部在国内经常被批判为鸽派，就是军方鹰派一直在批外交部，这也是中国这个国内政治长久以来就这样子。那么可能外交部现在被批鸽派批得很难受，他自己要主动表现一下，但这样这个矫枉过正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利益是不利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你有1分钟的时间。
本来呢，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它往往呢有双向的选择或者更多项的选择，比如外交政策，你可能是这个柔性的，也可能是强硬的，也可能是接近文明世界融入文明世界，也可能是背离文明世界跟人类对抗的。不幸的是，现在奉行极左路线的这个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呢，奉行的就这么一个外交路线，就战狼式路线。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批投降派就是一个信号，那么在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大批痛批投降派到处都是文章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连篇累赘。这些投降派并不是指的中基层的民众啊，也不是中下层的官员，指的就是上层，咎由所指，就跟毛泽东时代用大字报来暗示批邓小平和周恩来一样，是我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在批的投降派，我认为他批的就是像这个国务院总理啊李克强或者政协主席汪洋这一类人，说这都显示了高层在这个两条路线之争所带来的权力之争，以及对外政策上带来的之争。所以说现在外交路线上应该是强硬派、极左派、文革派这样子。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李伟东先生和宋汝正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